我们上一节是说这个福报呢，不光是这个宿世的因缘，更带现在的因缘。那我想我刚刚在黑板举例这个那个放下你的忧苦哈，可能我刚刚想一下，好像还不是很圆满哈，因为他那个导师那篇文章里面特别谈到，就是说。因为他就离开了他的家乡嘛，父母亲都在大陆，他叫他，你应该把你的心量把它再扩大一点，就说，哎，虽然你的爸爸妈妈是留在中国大陆啊，你们不能见面，可是呢，在台湾，这个很多的人呐、啊，可能都是你过去生的父母。所以你应该，就是像儒家里面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是儒家的想法。但我们佛法里面更广的，就是说发这个慈悲心嘛，啊，所有的众生啊，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或许我们会想说，哎，有用吗？有。这个在经典里面曾经讲到的说，虽然你这个发这个慈悲心呢、啊，事实上你没有，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有这个什么，现况马上改变，也就是说你发这个慈悲心，希望它好，它不一定就马上好。可是你发这个慈悲心已经有了哈，就有这个福报了哈。所以这个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讲到举到我这个母亲的事情，可能没有讲到很会想说，哎，你放这个母亲在医院没有啊？我当初是这个有看护在那边啊、哦，有请看护。那么其实是这样的哈、哦，我这个在选上这个住持的时候，的前一年我母亲中风，我本来就是要辞掉。这个住持的这个职位哈，啊，那每一个人都有六亲眷属，好，那这个我的俗家的人就跟他讲说，哎呀，那你就回来吧，回来这个家里哈，你好好的照顾母亲了哈。可是我想一想，这个我妈妈也出家，我也出家，那我们再回到俗家。我们出家就是要来服务大众的，又回到俗家，那不是走回头路嘛？哈，所以在这个情跟这个智，哦，就是要就是我们，刚刚我们的文章里面，导师的文章里面，去掉我们的这个执着，哈，我们的自私的情爱。可是我这样经过了也两边都顾，都也照顾道场，那也照顾母亲。哦，那后来，我八年快要结束了，我母亲就提前就回去了哈，啊，那也圆满啊。说你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有那个私心，把它，就反正佛门的事情就不要管，我们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那也不会见得，不见得了哈，不见得会更好。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导师说，哎，虽然你觉得这个是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就是要往这个忏悔业障啊，跟这个念佛哈，这个两个方面呢，就是增加我们的心理。这个是我曾经呢、啊，自己的经验，就刚好可以跟各位分享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八十页，刚刚是讲众缘啊，不是这个还需要现缘啊，树因还要现缘。现在要想说第二个哈，得到福报会造成恶因呐哈。那导师说关于这个福报，我想说几句话哈。因为这句话大家听了会很纳闷，所以他说大家不要惊慌，他说这个 财富啊，是从布施的福业而来。好，这个你财富是过去的布施，那么你现在辛辛苦苦的做生意，从政，或是你劳动得来的财富，当然是由福业而来的。好，对啊，没有错。好，那如果是强盗，好，盗匪去抢银行，他抢真的抢到了，好。抢劫所得来的，或者是贪污这个欺诈所得的财物，这个也是福报吗？他说是的。那这样似乎太危险了哈，只要有财富就是有福报，那这个不是等于这个在奖励这个作恶吗？这个导师说不会的。好，这个依佛法来说，虽然这个是非法得来的财富，从过去因来说，这个真的是过去他有福业，就是说，举一个例啦，那个你去抢银行，你如果没有过去生的福报，你可能在这个银行就被抓到了，那可能他抢到银行，这个他抢到这个财物，所以曾经我们台湾有一个雨衣大盗，有没有？他抢了好几次呢，真的抢银行，经过十年之后才抓到。那么在这个十年之后，他也把这个抢到的这个钱财啊，享用的都花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可以。对应这个导师这个文章，他因为过去有这个福报，所以他才抢银行抢得到，如果没有福报，光是要去抢就被抓到了，或者自己种种原因了，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非法得来的财物，从过去因来，虽然是从福业得来，就是说他虽然抢得到这个抢银行抢到。但从现在这个因缘得财的方法，却是种下的恶因啊！他有这个福报，抢到这些钱，可是种下的将来的恶因啊！所以用不合法的手段得财啊，甚至有一些这份福报不能受用，也有了，反而受到这个罪恶的苦报啊！就是说哈，他虽然有福报，可是也种下的恶因哈。好，接着我们看八十二页。那么为善有善果啊，这个布施必得福报，还是要依这个因果的正常法则去实现啊。就像我们这个下种田的啊，下种之后，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照这个因果的正常方法去灌水、下肥、除草。那么秧苗呢，会自然的长大啊，开花结果，让我们受用啊。要照这个正常啊，那就是说，传说就是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愚痴的农夫啊，他插秧之后，天天就去田里去看呢。他去看呢，也太着急了，每次都非常失望，因为这个苗呢长得太慢了。那么有一天到田里。他就干脆把这个秧苗把它拔得高一点，再回去以后，第二天看到的时候，所有的秧都枯死了。就是说你种田种这个福报，那结果你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因果的正常法则，太着急了，提前把它拔啊，不让秧苗正常的长大，以不合理的手段。去促成秧苗的成长所以苗是长了，变高了，比这个管的叫你溜管的，可是那秧苗也就死了那么秧苗所以能生长，是因为有部分潜在土里所以如果土里没有，那拔也是不会成长的。它就是没有按照这个因果的现缘呢，你必须要这个。等待它，你要灌水下肥，慢慢就会增长。过去的那个福报会慢慢增长，结果你把它提前把它拔起来，也就这个不会成长了。 福报也就是如此啊。如果没有前生的福业啊，就是你没有种这个种子啊，没有种这个种子呢，没有这个福报，你就算你用非法的手段，也还是不能得到啊。就是说，刚刚讲的抢银行，他抢得到可以受用啊，是因为他有前生的福业哦，所以他用非法的手段可以得到。如果没有前生的福报，啊，去抢银行啊，就马上被抓了哈，啊。这个还是虽然是非法，但是因为他前生的福业哈，啊，可是他因为前生的福业用非法，也造成以后的恶因啊，造成恶因，导致后面的恶果哈，啊。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刚刚愚蠢的农夫就是有畜生的福业，但是不以正常的方法而得到应得的财富呢？啊，福报得到了，恶报也就在现前啊。他这个有插这个秧苗，可是呢，他就把它提前把它拔起来，不以正法啊，那个恶这个恶苗啊，也就这个死掉了哈。财富啊，以佛法来讲，都是福业而来的。这个啊，导师讲的比较重的语气是彻底，他是说彻底的道理。但是有的这个福业，还是要用正常的方法得到了啊，就用非法的手段得财，种下的这个恶因，真的是把自己的福报糟蹋了啊。所以第二个就是这。讲这个道理之后啊，财富用布施福业来讲，这个后面的故事就是这个来一个伏笔啊，所以底下我们就是要讲佛说的如法求财，不以非法啊，这个就是底下要讲到应该如法求财，不以非法。那我们看到83页。什么叫做如法？就是依法合法。好，那么什么是非法？这个一般人以为只要辛苦的职业得来的财物便是合法。那以佛法来讲，说你辛辛苦苦的工作了，一定是合法。以国家的法律来讲嘛，你去这个杀猪业啊，这个是合法，很辛苦啊。但导师说，其实以佛法来说，其实未必尽然啊。从非法职业得来的财富，还有很多非法的职业得来的财富是种下苦因的啊。这个又分作两类了哈，一个是国家所允许的啊。一个是非国法所允许的，你就不算是如法求财的了哈。不是国家，虽然你很辛苦的工作得到这个财物，但是不是国家所允许的，这个也还是非法。那像我们从事的职业，只要我们从事的职业没有违反国家禁令的，便是正业。如果国法不许的，或是不许民营的，不许外侨，国外的人经营的，不许种植的，比如说鸦片，你很辛苦的去种鸦片，这个是以国法里面不允许的，这个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都是非法的，国家不允许的都是非法的。那国家的法令，不论是国民或是侨民呢，都应该遵守啊。纵然呢，国家的法令呢，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你如果不同意国家的法令，认为不合理，也应该正当的办法来补救，来改变，就不要违背它，切不可阳奉阴违啊，触犯禁令。所以这个如法求财，你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就是不是如法了。 那第二个就是不是佛法所允许的，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杀业啊，违背我们这个五戒啊，这个也不是如法求财哈啊。所以有些职业不一定是佛法所禁的，但是依照佛法却是一种不正当的职业，就是我们违背我们的五戒，杀盗淫妄酒等解决生活的职业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屠宰业杀猪杀羊啊，捕鱼的啦，或者是被雇负责杀人啊，或者是制造杀生的器具啊，做钓鱼的器具啊，这个都是与杀生有关的非法职业哈。伊嘛是做领金，做辛苦很辛苦的在赚钱啊，可是这个在佛法里面还是非法的，不是如法的求财啦哈。又好像我们的五戒里面做贼啦，做小偷啦，做强盗啦，或是开设这个银库啦，出卖这个银化啦，春药为生的，这个是属于五戒里面的淫戒，这个都不是哈，或是诈欺的啦，现在的这个这个东以说谎为诈欺为业的啦哈。或者是这个违背这个九戒五戒里面的酿酒开设酒馆，这个与五戒的盗淫妄酒有关的职业都不是，凡是我们良好的佛弟子都要避免的。这一点呢，导师说，不论在家跟出家都要互相劝勉，不但自己不做，还要劝说我们的所有的信徒的，共同避免去触犯。那他主要讲我们中国的佛教徒对职业的问题啊，有时候就比较不注意啊。那有的是不知道啊，有的是明知道自己的职业不合法，但是为了这个是祖先传下来的家业哈，或者是为了他改变这个生活不容易啊，还是继续做下去哈啊。那如果我们有。对这个因果真切的信仰，对佛法有真切的信仰，真的信解这个因果业报，就应该拿出勇气来改善了，来不惜牺牲来忍受痛苦来改革。所以信佛这个地步就要依法而行了。希望这个他说我们佛弟子的应该特别重视哈，但。因为这种非法这个求财有很多的种的原因呐、所以底下要讲的就是说，虽然他是从事正常的职业哈、但是在职业上或者跟朋友往来上非法得财，广义来说也等于是窃取，就是他的职业是正常的，可是，他用。不正当的手段，那个也是非法求财的哈，因为这个不是自己所应得的，现在你取得了，应该给人的，你却逃避了哈，逃走了，这种财物也是属于非法啊，所以底下就要列举，他导师说要列举经典上常说的几点。一般导师就是比较从这个经典里面呢的举的例啊来讲哈，当然第一个就是窃取他物啊，好，窃取他物这里可能应该不是说这个以偷盗为职业，而是偶然的哈，对别人的财物起贪婪心，设法窃取。或是顺手牵羊的取为之己有，举例别人遗失的东西拾到了，应该这个归还原主。不但佛法如此，现代的国法如此。所以我们前几天在有看到一个捷运有一个法师这个人家的包包这个。忘记了，他去给人家拿本来结果人家掉这个监视录影带，还是被抓到了。这个 这个就是非法哈。这个人家遗失的东西，你捡到了，应该要归给这个，比如说捷运站的一些这个主管机构啊。可是你这个拿去了，这个就是侵，以国法来讲，就侵占遗失物嘛，侵占遗失物。如果拾得的私藏起来，这个啊，捡到你藏起来，就等于窃取呀，就如同刚刚我们讲的毒蛇啊，那个黄金，他们的这个的国法是说，这个黄金都是地下的，都是国王的。结果你捡到了，你私藏起来，就等于窃取。好，还有对于国家的这个，我们必须要纳税的义务啊，你故意不缴纳，好，营业税啦、所得税、土地税等，或逃漏税啦、哈、走私啊、哈，这等等啊，减少国家出入的收入的，那么增加自己的财富，都是属于非法得财。好，这个是第一点。好，第二个就是这个不还债了。好，借债应该要还了，可是你不还，这个是非法的。好，但是有一种就是你做生意失败了嘛，破产了，他没有办法还他，可是以这个因果的定律来讲，你来生还是要还的。这个虽然不是非法的，就是说你做生意你就没有钱了，没有办法还了，这个不是非法。可是有一些他事实上可以回这个还钱呢，结果就借口说失败，不肯这个还债务啊，这个就是非法。更有一种更加故意啊倒闭他人的货款呢、存款呢，可是自己越倒啊就越富有啊，这个就是第二个非法的取财了、不是国，不但国法所不许呀、那么在佛法中啊也是恶中之恶啊，这个是第二个抵赖债务，这个也是非法取财。第三个吞没寄存啊，就侵占了哈。也算是侵占，意指所有为己有，意把变异别人的所有为自己所有的，这个吞没寄存。有的把这个现款存放到别人的名下，或是金宝财物啊外出啊，寄放在亲戚的朋友家里啊，但是时间久了啊，这个对方呢，受人寄存的，就说：“哎呀，没有这种事情了，就被吞占了，被吞占了，寄到他那边，说变成没有，你哪里有把这个东西寄在我这边？啊，这个也就是他自己所有的，这啊，变别人的所有为自己所有，这个就是侵占啊，侵占这个也是非法。还啊、哦，这个有几个啊，看86页啊，还有把金钱跟一些重要的手续啊，委托这个知己的好朋友，寄望在好朋友的地方，结果寄到他被寄的人死掉了，那这个他的子女啊，要来向他讨这个后辈啊，要来讨这些这个寄存的东西，他也说没有哦，所以这个侵占呢，属于非法取财。这个我们必须要佛法里面呢，不要这个非法来取财。非法取财虽然你得到呢，也种下了这个恶因啊。第四个就是这个股东里面哈，七网共财，就是有几个人共同投资在一个公司啊，那有一个股东是负责在公司办事的啊，那他当然就是偷天换日啊，伪造这个账目呢，把所有股东的共同的财务呢移到他自己的腰包上，好，这个也是非法取财。还有这个兄弟共有的财产还没有分家，就先把他这个还没有分家，就把家产呢先慢慢的移转到自己的身上，化公为私啊，这个都是欺罔共有财，这是非法取财。还有一些非法取得的哈， 不是一般人所得的哈。就是说刚刚这个是要有关的人才能犯的哈。这个有几个哈，第一个就是公务这个职务上的侵占哈，职务上的侵占哈，这个就是说你服务在政府机关啊啊，或是工商行号、设学校啊，利用这个他的地位啊、职务上的便利，损害这个你那个机关的财务，这其实这个情形啊，在社会上实在太多了。导师说的啊，甚至这种习惯呢，变成是一种什么叫做潜规则啊，看作惯例了啊。哎，从以前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一些采办的呢，就从中取回这个佣金嘛哈，这个叫 commission 嘛啊，这个 commission 采办的钱啊，福报礼会啊，交际会啊，啊，低价卖出，高价买进哈，就是说，这个低价卖出，高价买进呢，要从自己从中啊。得一分呐、啊，就是说，这个跟对方这个，好，所以这个总之呢，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啊，使他的那个服务的单位少收多支出了，这个是利用职务上的非法啊。第二个就是借势苟得了哈，借势苟得哈，就是一般。就是机关的人员所常犯的，利用他的权势跟职务，非法得财哈，就是你到那个机关去办理手续呀、里面的那个人说，哎、欸，一直找问题给你，刁难你，让你走上好几次，那你这个要办这个手续的人就觉得着急了啊。那就只好去什么贿赂，就包安包啊，或者买礼物送给他。那么你只要这个财务一到啊，这个逮鸡的喝出力啊，事情就好处理了啊，这个工作变得有效率。这个就是一个借势苟得的一个，这个也是非法取财的哈。啊，有的就是这个机关呢，到故意到这个人家的家里啊、商店啊。那么有小小的这个进犯错啦，或者是没有开货单啊，或没有开那个电章啊，哦，就表示说这个问题严重哦，用这个威吓啊、哦，那你就是要来提啊，怎么说？提前来讲哈、哦，提前来讲啊、哦，钱是那个金钱的钱啊，不是前面的钱啊、哦，是提前来讲哦，那你这个。提前之后啊，人情到了，就这个事情就好处理了，啊、哦，这个都是一样啊，或者是到人家这个有钱的家里说，哎、欸，你犯了什么罪啊？要给你办啊，哦、然后诬陷敲诈哈、哦，就是这样啊，你也给他钱啊、他就放你一马哈、哦，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非法取财，这个叫做借势苟得了哈。还有这个，这里得财忘法啊，就是指贪赃忘法，就是了哈，就是这为了钱呢，这么贪赃枉法哈，把这个法律扭曲了哈。这个或者是纵容亲属收容贿赂，这个花样，这个世间上为了钱花样很多了。这个导师说，这个是社会的病态，政治上的罪恶了、啊。那么，我们学佛的弟子们呢、啊，守法不贪这些非法财物啊，才是啊，这个也就是等于非法取财了啊。那第三个就是经营非法哈，经营非法就是，出资本啊，从事工商的事业，本来是要合法的利润，好，但是呢，有一些人他是非法的，好，导师说我不是内行人，啊，当然说不上内行话， 但是扼要的说，虽然他不是内行人，可是他还是可以举例出来的。这个看88页，所以有一些他就是你应该从事工商行业啊，就是货，这个货不增价不实啊，或是量不足啦，那从这个货不增价不实获得分外的利润，货不增嘛，就是以假的做真的在卖啦，或用次等的货啊当上等的货，或是冒用别人的商标啦来欺蒙这个顾客，哦，这个花样很多啦，或者是这个价不实，好，有讨价还价的恶弊，听说有一些你就是到那边哪一个国家，那他就故意这个看你是这个外地的，就给你的价格给你提高，坐车的价格也给你提高，那如果你不晓得杀价，他就利用这样你不晓得啊，这个欺骗啊，蒙骗啊，这个这样的这个害人害己啊，这个都是非法取财啊。那还有这个经典里面的斗秤不公嘛，大进小出啊，就是这个秤子啊，还是都本来是一斤哈，这个那个本来是8两，可是你他的秤子啊就已经是一斤了哈，就是这样的。这样趁等等啦，还有囤积这个货物，这个把一些东西一起买来的时候缺货了，他就以高价卖出，这个等等啦，这个都是非法取财，不为这个是佛法所不许的。当然政府有时候也会取缔啊。那导师说，因为大家为了钱啊，人心不良啊，社会病态造成的这个非法取财的流弊啊，是会有报应的啊，大家应该互相警惕啊，如法求财才能啊，这个依佛法的角度要知道因果了哈，如法的求财才能没有害的，也对自己有帮助。底下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在佛法概，就是前几篇的那个有举到这个佛法概论，这个佛弟子这个舍利佛在劝这个婆罗门叫做陀然梵志的故事，这个上一次有讲过哈，我现在就不照这个文，我把那个故事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舍利弗还没出家，他有一个好朋友是婆罗门的，叫做陀然梵志，后来舍利弗出家之后，他是好朋友陀然梵志，有人跟他讲，这个陀然啊，他的依靠他的地位啊，势力啊，做这个种种的不法的行为啊，从中取到这个利益啊，那又同时这个他个勾结圣府欺压老百姓，那又伙同这个老百姓去要挟政府，就是利用这样的关系呢，因为他是婆罗门，他有他的地位嘛，他的婆罗门在当时在印度有这个地位跟势力，勾结政府欺负老百姓，伙同这个老百姓来要挟政府这样的。那当然舍利弗听的是他的老朋友，就要劝他，那劝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啊，这个为了钱你不能这样啊，你应该要如法求财嘛，就因为我们今天就要讲如法。他说他的解释说，哎呀，我为了要照顾母亲啊，要还有这个供养父母啊，还要祭修福啊，还要祭祀祖天啊，没有钱怎么做得到呢？那舍利弗因为知道他是乱讲的，所以说真的是为了这个吗？那因为陀然跟舍利弗宿世有这个因缘，就老实跟他讲，原来啊，他有一个太太啊，他这个 很会花钱呐、啊，衣食住行都要讲究，都要花很多钱，所以他没有办法、啊，才这个乱搞钱的、啊。所以礼佛说，哎，就算你是为了这个父母，为了儿女、啊，可是你用这个非法、啊，将来这个受到果报了，还是你自己到地狱受果报了，还是是自己，啊，自己作恶、啊。将来还是自己要得到的恶报，不能说以这个正当的理由为了孝养父母而做这个非法取财的这个事情了，哈，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开示的我们说，凡是非法得来的钱财，无论你是出于什么良好的动机啊，这个都是不对的啦，啊。对于这点，导师说，对于这点，佛法是毫不妥协的啦，啊啊，至于为了满足妻女的贪欲而自甘下流，那更不要说了哈，啊，所以人不能不依财物啊而生活，但财富呢，要以清净的如法得来啊。那么一不谨慎呢，就像这个稍微一个不谨慎呢，种下恶因啊，苦报是自己的哈。这个前几天我也跟我们一位法师在讨论这个侵占物嘛，哈。那我以前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佛学院啊，我一个亲戚哈，他捡到这个手机呀，哈，那个大概十几年前哈，那个智慧手机那个刚出来，那个算是很贵的哈。那我的亲戚就寄给我说：“哎，这个送给你啊。”哦，我说：“哦，我因为我不敢讲，因为我不敢说，哎，我不要，因为他会生气。”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是非法的，这个手机啊，他又讲这一个理由说：“哎，你那个谁，他也是捡到手机，现在还是在用。”可是以我们这个戒律，我们了解这个侵占，这个以这个知道法律啊，知道这个是侵占遗失物，哈，这个以戒律里面也有谈到这个，你这个遗失的物你也不能侵占，这个不管是国法啊，这戒律都是不允许的。在另外一个角度，这个手机啊，在那个时候啊，其实你只要一开机哈，一定位哈，你很快就被他如果有报案，很快你就被抓到了，所以这个都是这个一不谨慎啊，你就会种下这个恶因，所以后来我也经过这个他的电话的这个记录哈，把这个手机啊，这个是一个学生啊，我打电话给他老师，送到他学校，他那个老师再把这个手机给那个学生，然后这个，所以一不谨慎呢、啊，你要种下这个恶因啊，苦报是自己的哈、哦。这个是题外话哈、哦。再来，我们看财富的九十页，财富的处理哈、这个是我们前面呢也有谈到了啊，财富的处理，这个是在经典里面的有谈到了哈。所以远财富的处理呢，当然我们前面是远离非法而依法得财，那我们所得的财富应该怎么处理？有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太过吝啬，也不要太过这个乱花了哈。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这个储蓄，也必须要用，这个两个都要兼顾了哈。那第一个就是说，经典里面说，你如果太过吝啬，在经典你会被讥笑为这个饿死狗了哈，守财奴哈。所以我们要这个量入为出啊，也不要这个，出啊、量入为出，也不要这个都不出了哈，啊，这不就是啊、我们平常这个花费就是这个要看你这个收入多少，就算你供养三宝，也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个 经济状况啊，量入为出啊，啊，虽然你这个信心恳切啊，我愿意布施啊，但是你如果这样过度的布施，引起家庭的这个经济的困窘，这个也是不行的啦哈。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佛法的人呢，就啊要知道这个道理哈。第二个，啊，我们蓄用这个储蓄跟用都要兼顾哈，所以佛陀有指这个四个方法啊，四个方法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分成自己用嘛哈，啊，我们日常的生活费用，包括这儿女的教育费啊，都是这个你要自己用的，你要啊计划在里面哈。啊，这个但是不要过于奢侈。第二个就是要储蓄啊，就是说我们人生无常嘛，哈，有时候会生病，所以我们现在都有保险，将来会老啊，所以国家现在因为少子化，后来很早就有计划这个国民年金，将来我们老了，这个没有小孩子来这个来照顾呢，我们自己有一个国民年金，有这笔钱啊，将来会老啊，所以我们的收入一部分呢，除了要这个支出啊，有一个就是养老的部分哈，就是储蓄哈，不要到了老的时候，临时有困难的时候去求人帮助啊，啊，在这个储蓄呢，也可以养成不浪费的习惯啊。这个就是这样。第三个就是要经营嘛，就是说你这个这一份的财呢，就是经营，就是你增设工厂啊，增加资本啊，或者是这个增加你的学这个工作技能也好啊，这个就是持你的这个经营，就是要持你的财富增长起来。那第四点就是，所以分作四份嘛，这个经典里面就是分成自己用啊，啊储蓄。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经营，第四个就是你要修福报啊，不能人呢，不能专门为自己啊，或者是只有今生而已了，那也应该顾虑到社会利益，自己以及自己啊下一生的福乐，所以啊社会公益啊，哦，这个慈济事业啦，或者三宝的华裔啊，啊供养三宝，为了下我们后生的福乐，都要一分一分来作福啊。所以他这里，我觉得他的结论，不但自己积福德啊，这个来为社会公益，也是为人群这个谋这个幸福啊。这个四方面啊，这个顾虑到经济的支出预算，这个是经典里面啊最健全、最合理的啊，财富处理办法啊，啊，那第五个就是这个财富属于谁哈，啊？这个是以佛法经典里面的角度哈，啊，角度里面来讲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财富到底属于谁的哈，啊？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啊。这个以因缘果报来看，事实上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导师从三个方面去说，从过去的因缘来说，就是树因，这个是经典的话语，树因则共同，现缘或别，哦，这个我们他底下就要解释哈，从以前的业感来说。的树因来说，我们今生呢，在这个地球啊，大地、河山、山、火、水、田园啊，一朵花、一株草，这个我们看来是自然的而有的，事实上就是我们大家的共业所感召的这一个，这个我们说的一个娑，现在是说娑婆。啊，那我们如果共业是善业，就是净土嘛，哈，这个看起来是自然而有，其实是我们大家的共业所感召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 这个工业所感的这个地方啊，地球啊，不但是人，也是这个畜生等道啊所共同感召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像这个春风啊、日光啊、土壤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工业所感啊。这个工业所感呢、啊，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所转移的啦，哈、啊。所以啊，当然就刚刚讲，如果我们都修十善业增上啊，这个地方逐渐的清净庄严啊啊，那、啊、如果都修十二业啊，这个地球沉住坏空简洁，这个渐渐这个地方就变成衰退啊，这个荒凉。乃至人的寿命渐渐的就减少啊，但是虽然是这个大家共业所感的地方呢，还是有这个现前的因缘呐。这个说，虽然共业所感的这个地方呢，每一个还是有别业，就是每一个人去现在的因缘，每一个人经过人的努力呀、啊。这个有就彼此有差别，所以才说啊，宿世的因所感召的共业呢，现缘有差别啊。这里有特别举例哈，像一个荒我们这个地球荒地，有些人去这个开垦，土地就变为肥沃，这个土地就变为肥沃了。收成也多啊，还有这个林木啦，哈，经过人工的采伐，变成用具，或是农业产品，啊，农业品来说啊，土地本来不是个人的啊，那经过土地本啊这个农业产品啊，这个等等啊，要垦殖啊，还有农具，这个都是个人的因缘所造成的哈。啊，就还有矿山采取的这个推论啊，所以这此外的这个种种的因缘，一切都是现缘或人的功力有关。如就近的推论起来啊，像佛法常说的，一法从一切法成，一法住成一切法，这一句话。大家听得懂吗？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华严经》里面的“一即一切”了，“一切即一”了。那么，一法从一切法成呢，是在讲因缘法了。所以是这个，像这个一朵花，一朵花有没有？它必须有很多的因缘啊，比如这个阳光啊、土壤啊。这个整种种的因缘，才一朵花可以长得漂亮，啊，一法从一切法成，那么一法铸成一切法，是啊、属于刚刚我们讲的共业，在这个共业所感，大家是互相影响的，好、哦，所以刚刚还是讲这个一朵花，刚刚是很多因缘才能够促成很多法，才促成一朵花。那么一朵花可以铸成一切法，一朵花它造成的这个蜂蜜啊，蜜蜂会来，还有这个人家闻到看着花会快乐，种种这个一个法可以铸成一切法，一法铸成一切法，就是以前我们常讲的，以前人家讲的蝴蝶效应有没有？蝴蝶效应其实不是，是这一个。专家在举例了，就是说，在这个热带雨林的一个蝴蝶，啊、哦，他说，这个热带雨林的蝴蝶，它扇动一个这个翅膀啊，有可能会不会造成美国的这个龙卷风啊、哦？就是说，一法呢，它有可能这样的扇动的一个翅膀呢，这个因缘。经过很多的时间，整个的因缘条件呢，就造成的一切法就变成龙卷风啊。所以这里是要讲这个是共业所感啊，一法来铸成一切法啊。所以一切的这个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现人所有都有它共同的意义啊，这个就是互相互摄啊，就是一法铸成一切法。不过依功力现人的主要或旁处不同啊，就是每一个人又有每一个的因缘啊，这个啊显出这个彼此的差别这样罢了啊。这个是以佛法的角度说，这个财富呢，其实是蛮复杂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呐。哈，以佛法的角度来，以因缘的角度来讲，没有那么单纯。啊，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啊，大家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